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
回去你在台湾的时候啊，
事事如意。
你应该听得出来，这里有不一样的强调。
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一起聆听电影的腔调。
本节目在多平台上覆盖播出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节目，这是一期美文节目。也是一期应景的节目吧。我在录制的时候是端午节正日子，但是加上上传解码、审核什么的，很可能今天不一定能成功有连接出来，这我也就没办法了。我闲话不多说，今天要聊的当然是和端午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屈原。说到屈原，其实这个人对大家来说又很熟悉又很陌生，但对于一个同乡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算是楚国精神的代表。而楚国这个地方延绵下来，当然也就和湖北湖南这个区域是有关系的。从小到大对于屈原的情感也相对是比较复杂，很亲近又觉得很难亲近。也曾经小学的时候吧，雄心壮志说拿着家里的书想要把整个离骚背下来，背来背去，现在其实说起来也就只记得开头那一句，地高阳之苗裔兮，正黄考曰伯庸。然后很多年后还有一个人拿这个词做了个笔名。今天想要读的这个文章是一篇并不太长的小说，是很多年前池莉写的关于屈原的一个故事。我一直都记得是因为他有点颠覆，他用他的角度写了关于屈原之死的一个所谓的真相，你现在可以看作是一种同人文的效果，也不是严谨的学术推理，也不是饶有兴致的文学创作，它更多来自于作家本人的一个构想。然后我先不多说了，我把这篇文章先念一下。这篇小说最早有一个很不正规的标题，叫做以当代为背景的历史掌故，就你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个应该是最早的时候收录在他某一个短篇小说集的，后来可能为了规整一点改成了叫屈原的罗网，至少你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我就从他正常开始念了。天一亮，眼前却是个三岔路口，这下蚊子就拿不准该走哪条路了。蚊子从昨夜栖身的树洞里爬出来，一边抖着身上的草屑，一边见人就问，走哪条路可以找到那个名叫屈原的诗人。没人理睬他。在兵荒马乱的战国时期，长期处于战争恐怖，尤其是来自于强悍的秦的恐怖的楚国人，没人能回答蚊子的关于一个遭贬流放的诗人的下落问题。蚊子感到很痛心。正当蚊子愣在路中央痛心疾首的时候，一只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吃红了眼的野狗冲它窜了过来。蚊子大叫一声，扭头就跑，一气跑出了好远，待定下神来才发现自己已在某一条路上。蚊子叹了一息，朝前走去，它真的是没有回头再做选择的劲儿了。蚊子在这条道路泥泞水网纵横乌烟瘴气的软香流域已经跋涉了三个月了。走啊走啊，路断了，前面又是一条大河。蚊子一屁股蹲下来，他走不动了，他有两餐没吃饭，他走了整三个月了。宽阔的河面雾气弥漫，两岸的荒野灰暗迷蒙，按说时间已经是正午，可四周杳无人迹，野草埋静，水鸟孤鸣，好不萧索。蚊子想，今天我还不如投进这河中死了算了。哎，你看伏笔，一个恶意级别的伏笔，但我个人不觉得很高明，还算先不吐槽。自杀的念头经常盘旋在蚊子的脑子里，比如饿了几日还不见粮食的时候，比如他的诗章被人嘲笑的时候，比如楚国又一次战败被秦国取走了几个城池的时候。此一番是立志拜屈原为师而遍寻屈原不着的时候，蚊子呲牙豁唇，一副愚钝模样，实际上却十分的有文人气质，多情善感， 当他一屁股坐到河边的瞬间，他就发现了这条河似曾相识。他明白自己三个月来只不过在重复一种绝望，命运对他是多么的不公正啊。文字无非是热爱文学，无非是热爱屈原的骚体诗，无非是渴望做个诗人。苍天作证，尽管楚国战争连绵，难道屈原的诗歌不美妙吗？若有人兮山之阿，被削笠兮带女罗，既寒涕兮又一笑，子慕玉兮善窈窕。这是多么令人心仪的美人啊。待长剑兮挟秦弓，守身离兮心不成，成绩勇兮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已灵，自魂魄兮为鬼雄。这又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豪壮。为什么人人都得习武当兵呢？文字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尚武的时代，文字知道大家都在耻笑他，可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除了做诗人，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真是生不逢时啊。文字想到这里愈发悲痛，见四周无人，索性放声痛哭起来。我死了吧，文字放声嚎道，我死了吧，我死了吧。清晨的薄雾在竹林里回环缭绕，空气里充满了竹笋破土带来的芬芳。屈原在竹林里缓缓散步，汨罗江在不远处沉静而博大地流淌着。他这种自然的状态撩拨着屈原的创作灵感，他想他可以得一首想象奇特的好诗了，诗名就叫《怀沙》如何？这时屈原听到了从他的逍遥斋那边传来的鸡啼，嘹亮悠长的啼叫不多不少，正好三声，这便是胡老头在寻呼他了。看看天光，虽无太阳，屈原也知道吃早餐的时候到了。而且屈原今天要和胡老头夫妇一块上大竹林掰竹笋。掰竹笋是屈原非常喜欢的一项户外劳作，他每年春天都要跟随胡老头夫妇在大竹林子里干上两到三天。他们把成筐的竹笋运回来，然后在整个夏季里由胡妻把笋片晒成笋干，秋季储藏起来，冬季下雪时在家用它炖兔子肉吃。屈原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生存能力所深深感动，所以他乐意享受这种自食其力的快乐。他发现适当的体力劳动对于文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最大的快乐。屈原手捋着山羊胡须，微微一笑，一步三摇，怡然自得地往回走。今日屈原不再是十几年前那个屈原了。从三闾大夫到遭谗被贬，算是死过一回了。从初到这阮乡流域到安乐的隐居在这汨罗江畔，他又算死了一回了。一个人死了两回，活得就比较潇洒了。想当初锦衣玉食白皮细肉的三闾大夫一夜之间沦为草民，在人生价值上是何等落差，继而又被押送到这白水茫茫荒草连天湿气尽肺蛇形蝎爬的阮乡流域，无吃无穿无人伺候，他如何能活得下去？屈原是准备一死了之的，幸而他遇上了胡老头。烧工间农人的胡老头是个哑巴，却是个听觉十分灵敏的哑巴。哑而不聋的哑巴世上少有，屈原好生奇怪，一问胡妻就滔滔不绝讲开了。原来这胡老头幼时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只因生母早亡，后母嫌恶他，便用耳屎掺在丝瓜汤里毒害了他，把他变作了一只只会听不会说的专供使唤的牲口。胡的父亲色迷心窍，好歹不分，见儿子成了残疾，也无故虐待起来，故而胡公子逃离了家庭，学种地，学驾船，吃尽了人间的万般苦楚，终于重新做了人。屈原听罢心头豁然一亮，前思后想，死一散去，遂收胡氏夫妇为家仆，与其一同过日子。想不到的是，生活的波折消灭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政客，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贵族的生活有了平民生活的反衬，显出了他极端的高贵雅致和奢靡，而广大民众的生活在贵族生活的比照下，他是那么朴实生动，充满了原始的活力。 这些便成了诗的源泉。乡野村妇市井庸之俗粉之丑，使郑秀在屈原的回想中怎么想象她的美好都不过分，这自然也成了诗的源泉。从前屈原有诗，但更多的是有正直有美人，现在的屈原只有忧愤孤寂思念回忆与想象，而这一切都是诗。屈原也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价值和才能所在，他眼看着自己在创造一种华美的文学形式，眼看着大家在传颂在喜爱，他非常高兴。所以屈原听到胡老头的信号便安详地往回走，他对胡老头十分满意，胡老头智商极高，胡老头倒真是不用说话，他能随时随地让公鸡鸣叫，他能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任何事物的真实状态。屈原觉得有了胡老头乃是他人生一大幸事。胡老头和妻子在厨房先吃了早餐，早餐是青菜丝稀饭和米粑。吃罢了，胡老头和妻子一块准备箩筐扁担等工具。这时胡妻又开始絮叨，说他那些重复了几百次的蠢话。他说这个屈大夫为什么就不能吃了早饭再出去溜达呢？他说要是稀饭热在火上，青菜就黄了，要是不热，稀饭就凉了。他说总之我是要吃热饭菜的，我没有那么傻。胡老头根本不理妻子的茬，但他突然发现了妻子牙缝中醒目的青菜丝，他对妻子指了指牙齿，妻子说怎么了？他又从墙上掐了根竹签给他，他跳了起来说什么意思啊？这时大门已经被屈原推开，胡老头只好用身体挡住妻子。胡老头是绝不能让妻子在屈原面前露出满牙齿青菜的，这对屈原来说是一种侮辱，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对妻子来说太失体面了。胡老头深知屈原虽然可以粗茶淡饭，但不可以含污忍辱。若是让妻子到屈原面前一咋呼，屈原这顿饭吃不成不说，一年一度的愉快的挖笋活动也肯定会被弄得不那么愉快。因此，情急之中的胡老头把船桨塞到妻子手里，他对屈原示意他们今天要去摆渡，挖笋推迟一天吧。屈原说今天这么大雾还摆渡？胡老头示意雾大人少，哪怕有一个人，那就是有急事非过河不可的呀，说不定渡了一个人就救了一条命呢。屈原点了点头。如若这一天不是胡妻牙缝里塞了青菜丝，胡老头就不会临时决定去摆渡，当然也就不会遇到蚊子了。胡老头夫妇来到汨罗江，胡老头打断妻子喋喋不休的埋怨，侧耳倾听，他听到了江对岸蚊子的哭声，胡妻却怎么也听不见。在胡妻新的抱怨声中，胡老头还是把船摇到对岸。蚊子得知屈原就是胡老头夫妇的东家，扑通一声跪在胡老头面前就不肯再起来。胡妻左看右看，蚊子不像一个写诗的人，便说你是个写诗的人，打死我也不信。也许你自以为自己可以写诗，那你不过是痰迷心窍而已。胡妻察觉到丈夫也是一派不信任蚊子的神态，说话愈发没有约束了。他说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诗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的吗？我家屈大夫那是何等人物，见过什么，吃过什么，穿过什么，用过什么，租过什么，人间天堂地狱般般都经过，天生的锦心绣口，满腹的诗书文章，举手投足无不成韵味，那才叫做诗人。要我是你，与屈大夫一比，绣都绣死了。一番话说的蚊子更抬不起头，但蚊子决心已定，要么被收留做屈原的弟子，要么跳江死去。遇上这种不要命的人，胡老头倒也没有办法了。胡妻说那就这样吧，蚊子你暂且收起你的诗人梦，到我们家来帮屈大夫过日子，挑个水种个地，替屈大夫做做学童，学胡大爹摆摆渡船，实话告诉你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见到屈大夫。蚊子立刻叩头如捣蒜。胡老头想自己年岁已高，怕突然有个山高水低，屈原就没有人照顾了，于是也就依了妻子。谁想胡老头示意蚊子上船，蚊子竟吓了一跳，又要跪下。胡妻不耐烦，用桨敲了敲蚊子的腿，说你这人怎么如此鲁钝，我家老头请你上船呢，看你这不省事的模样。 真不配待在屈大夫身边。是啊，胡老头也有同感，但他转念又想，世上不通之人多着呢，岂能再得个屈原，又岂能再用屈原做尺子要求别人。如此一想，胡老头对文字也就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再说楚国这地方，本来伯爵云诡，草木奇异，武器深重，不时有非常人出现，更加逢上了战国时代，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争霸，笼罩大地的全都是鲜血、智慧、灵气和霸气，所以更有一人辈出。在文字这种文痴降生的同时，有一个叫灵儿的武痴也降生了。灵儿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除了习武别无他好。尤其特别的是灵儿的体格灵巧，反应神速，致人死命的智慧过人，哪怕他手中没有武器，只在闪念之间他就能生出杀人的高招，并且绝不会失手。于是灵儿被招入宫中，成了清襄王的贴身保镖。灵儿杀人只听清襄王一声命令，绝不管被杀对象是什么人。屈原与此人生于同一个时代，也是阴差阳错，无巧不成书。这一日，秦襄王去了一个叫宛的地方，与秦燕共商伐齐之计。本来会齐三天，但因秦襄王时刻忘不了先父楚怀王克死秦国的仇恨，在与秦须委夷之际，常常眼露杀机。秦自然不怕秦襄王，秦此时周旋全是为了有朝一日灭掉楚国。但秦王惧怕面对灵儿，所以会议只有一天就结束。次日大宴宾客，将秦襄王灌了个烂醉之后，秦便让楚国人打道回府。楚宫里头的美妇人郑袖并没有料到太子恒及秦襄王会提前两日回国的。解释一下，就是秦襄王应该就是姓芈，就那个《芈月传》之后大家就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了。他的氏应该是熊，所以他应该叫熊恒。太子恒什么，但现在他是王了。作为先王之妃，郑袖总不免在宫中自我压抑，寡言少语，装束凝重。太子恒出国三日消息传来，郑袖便想趁着时机青衣薄裘，在楚宫的大花园里散散心。郑袖身边有一女官名若，若一直暗恋太子恒，曾几次三番的找借口要到太子恒身边去工作，但都被郑袖拒绝。由于若相貌平平，只是有些小小的机智和刻薄，郑袖便万没想到若是在恋着太子恒，以为若不过是不愿自己平常姿色混迹于一群千娇百媚的宫女中罢了。郑袖总是觉得相貌平庸的女人很可怜，在男人那里做事少不了让他们当笑柄，因此才留若留在自己身边，也好庇护她。这本是一片好意。郑袖哪里知道若虽为女官知书达理，却偏偏对自己没有一个公正的评估。若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相貌平庸，他认为宫女们的评说无非是他们嫉妒他，而郑袖那种美丽又过于呆板，不过是先王好这口罢了。若对自己的风度、气质和穿着打扮有绝对的把握，如果他能让太子恒经常看到他，他肯定能赢得太子恒。他的模样多么有特点，多么洒脱飘逸啊！若恨透了郑袖。若暗说，你是太子恒的长辈了，你还想得鱼水之宠吗？你得不到的就要让天下最美好的女子也得不到吗？真是最毒莫过妇人心啊。若把仇恨埋藏得很深很深，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击郑袖，郑袖对此却一无所知，毫无防备。这天郑袖青衣薄裘来到楚宫大花园之后，方知若还安排了这么一个节目，以轻歌曼舞的形式吟诵屈原的诗歌《湘君》《湘夫人》和《山鬼》。郑袖心里暗自吃一惊，本想取消这个节目，但一想若来宫中不过三五年，哪里会知道屈原当年与他那份恋情呢？除了先王楚怀王有所察觉，郑袖认为只有他与屈原本人才可能感知那份哀婉的情意，因此郑袖以为自己还是不要此地无银为好。若喜欢读书，他不过是崇拜屈原的诗才罢了。 再说郑秀从心底深处是想听听屈原为自己写的美丽诗篇的。多美的诗歌，多深的思念，多苦的期待啊。郑秀听着感触万端，不禁联想到先王当政时期楚国的强盛，而今战争连绵，先王的仇恨未报，屈原被除，自己人老珠黄，楚国的国势日渐式微，将来的前途凶多吉少。郑秀想到这里，情不自禁走下绣椅，轻梳罗袖，噙着泪花歌舞起来。若让这段歌舞反反复复的循环，让郑秀深深地进入他的角色，若趁不备向他的心腹宫女使了个眼神，这宫女便急急去请留在宫中的上官大夫。凑巧的是上官大夫称病，凑巧的是上官大夫称病不肯前往，而清襄王却在这一刻回宫来了。清襄王只要灵儿陪伴，在花园一座凉亭内静静坐着，不动声色地看着郑秀歌舞。遗忘了十几年的屈原顿时生动地浮现在清襄王的眼前。清襄王问他身边的灵儿，你知道他们唱的什么吗？灵儿说不知道。清襄王说，你听说过一个叫屈原的诗人吗？灵儿说没有。那么你从来没有读过诗书咯？清襄王说。灵儿吓得跪倒，是的，小人没读过。清襄王说很好。他又说，你能杀人不见血也不见尸吗？灵儿说当然能。好吧，清襄王说，没有你我还真不敢处理这个人，我不想引起楚国上下的骚乱。灵儿说我明白了。谋杀进行得非常准确和麻利，体现了职业杀手灵儿的一贯作风。五月的一天，灵儿的小舟终于发现了屈原的船。屈原本来是到汨罗江的对岸去采蒿的，胡老头感到小舟来者不善，便拼命划桨企图逃离他，但破水而来的小舟还是追上了破旧的渡船。灵儿一箭射中了胡老头，老头负箭翻入水中。灵儿跳上渡船，将手无缚鸡之力的屈原一掌击昏，然后装进麻袋，用绳子紧紧缚住袋口，将麻袋投入了江心。胡老头凭着他良好的水性大难不死，抓住一截树桩漂流了回来。遗憾的是，蚊子和胡姬始终理解不了胡老头用原始的哑语叙说的屈原被谋杀的经过。无法沟通的痛苦加上伤痛加上对屈原的怀念，胡老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昏迷状态。蚊子根据自己遇上挫折就想自杀的心态，又看见了屈原刚刚完稿的诗作《怀沙》，里头有一句说，像江中愤然跃去啊，好拥抱那柔软的泥沙。蚊子认为自己明白了，屈原是投江自尽了。胡老头对蚊子的蒙昧不再抱幻想，他到厨房反复启发他的妻子。胡老头抓了一把白米塞进竹叶里，然后用麻绳扎紧了往水里一扔。胡妻半晌才做出一个判断，他说，你想吃这么一种怪东西？胡老头悲哀之极，颓然垂下了头。胡妻点火煮熟了丈夫用竹叶和白米包扎而成的食物，她剥开一尝，这种食物果然别有风味，非常好吃。结果文字关于屈原自杀的结论宣告成立，由此他成为了研究屈原的专家，受到清襄王和郑秀的接见和奖赏。每年的五月初五，胡氏夫妇必定煮了用竹叶和白米包扎而成的食物，后来他们把这种食物叫粽子。 划着两条船到江中，你追我逐。对于胡老头，这种形式是他对历史真相的永远的述说，而对胡七和广大的百姓们，这无疑是一种有吃有玩的类似祭祀的活动。后来他日益深入人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节日。在汨罗江这片缓缓流淌的大水里和浅灰色的雾气中，历史简单地归结成为一个诗人因悲愤而自杀和一个民间的节日。这篇小说是由楼下一个邻居来借试电笔而引发做成的。他看见我家挂有一幅屈原投江图，便与我闲聊，大发议论起来。他说，你凭什么断定屈原是投江自杀的？他以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解析了屈原一番，认为屈原要自杀也应该是在被流放之初，而不会是在十余年后生活宁静创作旺盛的时期。之后他又以现代侦察学的理论来推理了一番，给屈原之死下了一个被谋杀的结论，并且还说有报纸上文章支持他这一观点。我也相信历史常常是无法保持他的真面孔的，于是得了这一篇小说。1994年7月30日，于武汉。就是这么一篇阴谋论的故事。要说明的一点是，他最后这个并不是什么后记，他的这一段解释说明就突然这个作家跳出来了，跟大家讲我跟人随便聊了个天，然后就想写这篇小说，这个是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包括他前面曾经用的那个名字，就不是很正经的这个像小说的名字，像一个论文的名字，可能都能看作是作者的一种谦虚吧。他毕竟来说是在挑战一些传统认知，但这个想法可能又太诱人了，他想把它写出来，他想写写这个时代当中那些不靠谱的人。现在大家呢，习惯于颠覆，习惯于反传统，习惯于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重新解构它，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是反而觉得还好。但是在那个时期，作为一个作者，作为一个喜欢研究历史或者琢磨事情的人来说呢，写这么一篇小说对他来说应该是挺好玩的。屈原到底是不是投江，为什么投江，投江这件事情是怎么最后被认定为这种情况的，到底是哪些事情刺激这个事儿，形成了最后这种端午节等等这些事儿的成立，这是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做的事儿。而作为一个作家呢，找到一些点，一些是关于你觉得像冷笑话一般去解释为什么粽子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赛龙舟等等。这和我们小时候听到说什么头下五彩丝线，希望鱼不要吃尸体这种所谓的美好的祝愿，还说龙王最后让屈原回到了这种神话传说，它是不同解读吧。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说池莉在这当中写出了他对于不靠谱的文艺青年的，就他们在历史中所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的一种黑法吧。还有这个弱，这个纯粹的原创角色，他对于平庸的人，平庸却怀有恶意的人，在一些关键时刻怎么做到了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其实也就是很多年后我还会记得这篇小说的原因吧，就是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屈原的死，以及屈原的死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的样子。作家用了各种巧合的方式，老头为什么要去碰到文子，文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若为什么要去陷害郑袖，郑袖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屈原之死的推动，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角度上讲着自己想听的故事，屈原本来也有着自己想要讲的故事，怀沙是如何被曲解的，还有人认为怀沙可能不是屈原写的，这都是可以去辩驳的。当然这个故事本身最后会给一个普通读者留下的感觉就是啊，你看有那么多的巧合，是那么多人在各自的情况下促成的，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小说的主题吧。当然最后要说一句，我并没有觉得这篇小说特别好，它只是让我觉得作家也好，或者 喜欢琢磨事情的人也好，是应该不断的去质疑现实当中的一些好像所谓定论，然后用你的方式去讲故事的。很多年来有很多人也一直在这样写一些所谓历史同人或者说颠覆文章，而且因为现在这些年资料更好找，所以很多人自然都能从各种方式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阴谋论的故事。比较有名的我们知道有马伯庸写出的那个关于孔雀东南飞和曹操的故事，即便作家开头可能都会直说说这就是要这样写，我就是要强行联系一下，但因为他可能考证了很多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会把这个其实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的诗歌和当时建安那个地方那些人那些大门阀之间的那些环境联系在一起，读起来又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对这些确实感兴趣，你还会被普及一些角度，以及对于同一句话的不同解读方式，你还是不知不觉会被说服。我认为那个当然是写的要更厉害一些，但他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站在了历史研究和小说创作双重的这样一个优势上。那么最终回到这个我们的小说原文本，就是关于屈原这个形象，其实你也看得出来并不重要，也不是我们作者要写的关键。池莉其实把心思放在了围绕在这个人身边的那些人物，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其他角度，写出了他对人的看法。这是放私货，对吧？但这是他的权利，他做的义务是让这个故事尽可能合理，不要出现硬伤，然后让这个故事显出一种历史夹缝当中的错位感。那池莉显然是有精英视角的，在他很多故事当中，虽然他写的是一个市井人物，是一个普通的蓝领，但他从他的角度去写的时候，你永远会发现他有着非常明确的一种判断。但这个没有好坏，这个只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趣味和选择。当然在屈原这个故事当中，很明确的表现出了他和屈原在江边的时刻有心意相通的那一瞬间，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人懂他，这应该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自比吧。刚好这个角色适合故事的一个精细事，所以我分享这么一篇小说。然后可能之后我还会再聊一下池莉，我对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感情有点复杂，在这期节目就先不说了。节目最后也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上一场的著名的配音演员刘广宁老师去世了，很突然，但是也不意外，就是大家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要不断地迎接事情的改变和离去，但好在我们还记得他们曾经存在过的一些记忆。就像屈原永恒是因为诗和他的态度，不是因为他的出身高贵，他是个美男子，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刘广宁不能说永恒，但至少他会继续鲜活地存在于我们这些为其声音所折服，为其表演而打动的那些受众的心理的时候。我这句话肯定是个病句了，你们不要再揪这个事儿。他的存在是配合着那些电影画面，那些文学形象，电影形象，但反过来说，他配的很多角色在我这里是没有脸的，我没有看过那些电影，只是因为听而会记下来，而会活下来。在本期节目不做太多介绍了，虽然我在比如自己的社交网络发会有人不认识他，甚至有人可能会提到 Yesenia， 我科普的要这个是李子，刘广宁是公主，是娇气慵懒勇敢的声音。他有名的作品非常多，他在很多名作当中的发挥也非常漂亮，因为他的声音是浪漫的，所以有很多爱情片是他来配女主角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我这个节目的片头的第一句话，他配的是那个 Jackie 女凶手。但是在这期节目最后，我今天不放歌，我放一段来自于他配的日本电影《生死恋》当中的片段，大家听听吧。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听。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 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但认识那么多人，而且还成了亲戚，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
在乡下说来都来了，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我也会怀念这地方。
这可不像你呀。
真的吗？
这么淳朴，真得瞧瞧你。
瞧瞧什么样？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
看不出来。
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
真想拥抱你。
就在这儿。亲爱的熊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所以只好忍着。正像你说的，如果能打电话，那就会天天打的。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
谢谢你的来信，工作刚开始，所以很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准备陈放人造岩礁。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想着你。
到了晚上才想，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你这个鱼迷，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我得吃多少醋啊。爱情是怎样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下次你我都无法抗拒。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
从现在起还有一个月13天，时间过得多慢呢。
还有一个月10天，
还有一个月8天，
还有一个月6天了，
还有一个月3天，怎么这么长啊。